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7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政府在星期三宣布将八名同武器贸易、黑客攻击等非法活动有关的北韩人列入制裁名单。南韩外交部说，这个是针对北韩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严重威胁朝鲜半岛以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这项制裁在北韩在12月18号发射火星18型洲际弹道飞弹之后实施的。南韩和美国强烈谴责这项飞弹发射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南韩外交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八个人为北韩政权创造收入，筹措发展核武器所需要的资金。制裁名单包括参与海外黑客行动的北韩侦察总局局长李昌浩，以及曾经协助供应核材料的北韩前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尹哲等人。侦察总局是北韩军方总参谋部辖下机构，负责对南韩以及对外宣传工作。南韩政府说，侦察总局是 Kim Suk-ki 等北韩多个黑客组织的幕后操盘手，透过非法网络活动创汇并且盗取科技。 Kim Suk-ki 等黑客的组织已经被列为南韩政府制裁对象。其余被制裁的北韩人从事武器等禁运的贸易，尹哲之外还有北京新技术代表朴英汉、泛系统平壤公司的梁子妹、金成珠、裴元哲、李信成和金炳哲等五个人。南韩政府说，泛系统平壤在侦察总局的指挥之下从事北韩武器及有关物品的贸易，该机构已经2016年被列入南韩的制裁名单。这个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第14次发布对北韩的单边制裁措施，也是今年的第12次。自从2022年10月以来，南韩已经将北韩武器计划有关的83名个人和53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宣布，将352种中国进口商品以及77种 COVID-19 有关的类别产品列入301关税豁免期，再次延长至2024年5月31号。这些豁免期原定在今年12月31号到期。对中国有关产品征收的关税是在上届特朗普政府时期实施的，主要针对美国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特朗普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展开301调查。调查发现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强迫美国公司转移敏感技术。特朗普政府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对中国输往美国的价值大约37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被加征关税的商品有工业零件、汽车零件、化学产品、单车和吸尘机等。拜登总统上台后大致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并且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高端的晶片和晶片生产设备等产品的对华出口实施新的限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较早时说，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审查之前，拜登政府不会改变上届政府对中国产品货征的关税。301调查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由于新冠大流行的发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20年12月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口罩、手套等医疗产品给予关税豁免，之后美国政府又几次延长这类商品的豁免期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说，从2024年1月22号开始，征求公众对是否需要进一步延长特定豁免范围的意见。征求意见的窗口计划在2月21号关闭。中国方面将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的301关税称之为歧视性行为。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美国人在部分地区面临物价升高和其他财务担忧，但是今年的假日销售出现增加，开支仍然强劲。最终现金和金融卡等各类支付的万事达卡开销脉搏 Spending Pulse 显示，11月初到圣诞节前夕的假日销售攀升了 3.1%， 涨幅低过一年前的 7.6%。 今年的销售更符合假期之季节的场景，而去年同期出现了激增。据万事达卡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迈克 以賣以畫，消費者在個假期季節露面以慎重的方式花錢。他說健康的新增就業機會和通脹壓力的減慢形成了有利的經濟背景，令到消費者有能力尋求他們最珍惜的商品和體驗。尋求失業救助的人數持續低於歷史標準，僱主依然難以找到足夠的工作人員。不過承受成長仲係低過萬事達卡開銷脈搏九月作出嘅 3.7% 嘅增幅預期。喺星期二公布嘅數據並不包括汽車產業，亦並未有對通脹進行調整。
以色列政府同意向英特爾提供$32 亿嘅補助，用支持喺以色列南部建設一座計劃當中價值$250 亿嘅新晶片工廠 Fab38。雙方在星期二發布了這個訊息，這個是以色列有史以來針對企業的最大一筆投資。這項消息發布之際，以色列和哈馬斯的衝突仍在持續當中，在華盛頓對以色列加大施壓，要求採取進一步措施減少加沙地區平民傷亡之際，這一間美國大公司和以色列政府慷慨解囊，展現了對以色列的雙重支持。英特爾在聲明當中說，對他們位於以色列加特鎮工廠的擴建計劃是該公司努力促進更具韌性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同時亦是公司在歐洲和美國正在進行同計劃進行的製造業投資的一部分。這間工廠距離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大約42公里。
奧斯卡得獎影片《上流寄生族》的南韓演員李善均去世。據南韓緊急辦公室說，李善均星期三在首爾市中心公園一部汽車當中被發現死亡。包括聯合通訊社在內的南韓媒體報導說，星期三較早時候李善均的家人報警說，他在寫下類似於遺書的訊息之後離家出走，警方一直搜索他。這一名48歲的演員因為涉嫌吸食大麻和其他精神藥物而受到警方調查。李善均最出名的是他在《上流寄生族》當中的角色，他劇中扮演一個富裕家庭的一家之主。他因為在同一部電影當中的角色而獲得美國演員工會獎。在《上流寄生族》飛升海外之前，李善均多年來一直是南韓銀幕上的熟悉人物。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人移民海外意欲再升，评论指或与爱国教育有关。香港人家庭为思想自由而应。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近公布民意调查显示，接近38%的受访者有打算移民海外，较去年同期的调查上升了超过9个百分点。当中超过14%的受访者表示打算移民到英国，其次就是澳洲、加拿大和台湾。调查亦都显示，为数最多接近18%的受访者表示打算移民的本地因素是香港自由或人权情况变坏，其次是香港政治争拗太多或者政治不稳等。有评论分析，港人移民意欲再上升可能同港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有关。另有移英港人夫妇表示，为了下一代的思想自由选择移民英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2019年中爆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修例社会运动，加上2020年6月30号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持续超过四年仍然未停止的港人移民潮。据前年12月移居台湾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兼任讲师梁启智今年7月引用香港机场出入境数字统计，分析过去三年港人净流出大约53万人，他又表示港人外流速度没有明显减慢的趋势。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12月14号公布一项有关港人移民意欲的最新民意调查。这项调查在9月28号至11月9号期间以电话取样成功访问了708位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接近 38% 的受访者有打算移民海外，较去年同期的调查上升超过9%，另有20%的受访者表示有打算移居中国内地，亦都较去年同期的调查显著增加。有意移民的受访者当中，除了超过28%表示不知道或者未决定目的地，最多受访者提及的目的地是英国，有14.2%，其次是澳洲，有12.2%，加拿大有11%，同埋台湾有10.6%。被问及促使受访者打算移民的本地因素的时候，为数最多接近18%的受访者表示是香港的自由，包括新闻同埋言论自由或者人权情况变坏。其次是超過15%的受訪者認為是香港政治爭拗太多或者政治不穩定，亦都有超過14%的受訪者表示香港政制不民主。促使受訪者打算移民的外地因素方面，最多人提及的是該地居住環境較好或者是較寬敞，佔21.4%，其次是該地自由，包括有言論自由等，佔14.4%。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項調查的訪問時間至到11月9號結束，而特首李家超在10月25號公布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配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愛國主義教育法，首次表明在香港推動愛國主義教育。他認為調查顯示港人移民意欲再上升，可能與港府推動愛國主義教育有關，令到不少家長即時下定決心為了下一代移民。至於調查顯示有意移居中國內地的受訪者亦都是有顯著增加，譚美德分析最多受訪者選擇的移居中國內地的因素是物價比較低和中國內地的居住環境比較寬敞。他認為這個現象反映香港出現了一種民意內卷的情況，即是能夠取得政治權力的人只是集中在少數的建制派大黨和政治人物手中，來來去去都是那一班人，喜歡的會更加喜歡，不喜歡的就算是支持建制派的市民都不會願意留在香港生活，可以說是一種兩極化的情況。香港近年的移民潮对经济亦都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据香港税务局今年4月初公布，今年合共是发出240万张2022至23年度个别人士报税表，较上一个财政年度减少7万张个人入息税的报税表，连续三年出现下跌，合共减少了37万张个人入息税报税表。而薪俸税的收入预算亦都由2020年的超过96亿美元减少到2022年的超过93亿美元。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近年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主要是中高层、较有经验和经济能力的专业人士，他们移民之后留下的职位空缺，不容易被港府推动的高才通等输入人口政策取代，因为这些外来人力不熟悉香港的工作和营商环境。他估计十年内香港专业人才流失的缺口都不一定能够补充，
因为移民走了的人究竟这班新招来香港的人可不可以补得回呢？我认为呢起码在十年以内呢都是补充不到他们那个重要的地位的。走了那班很多时呢是一些公司里面的中高层的位置的人，他们先有能力 去移民去外地的、而中高层的人其实在这个行业或者在那间公司里闲闲地都打滚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的、即是他们走了、他们带了一些经验走了的。而我们在世界各地，就算我在纽约 啊，又或者我響英國倫敦，可以羅致到嗰方面嗰度嘅人過嚟香港做嘢，佢都起碼要幾年嘅時間先可以適應到香港嘅嗰個營商環境，更遑論係仲要適應埋香港嘅文化差距啊等等。咁呢啲唔係話我你走咗一個，我請翻一個補翻落去就搞得掂嘅事。走咗嘅唔單止係人頭，仲要係人嗰、那個人所帶住嘅經驗。所以呢一個係我覺得未來十年之內都係彌補唔到嘅事情嚟嘅。
年約40多歲的港人夫婦 Jason 和 Remy 分別是任職工程師和小學教師，他們去年8月下定決心帶著三個年齡由10歲至14歲的兒子申請 BNO 5+1 簽證移民英國。他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香港有穩定的收入，而且生活環境不錯，對於是不是要移民有過掙扎。但是 Jason 表示，去年年初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國大陸的取態令他認為是是非不分，下定決心要移民。
我亦都見到世界成個 trend 已經很明顯，真係由嗰個自然開始，好似真係開緊行緊兩股嘅勢力咁樣，一股就係極權主義啦，另一股就係我哋由細到大嗰個嘅嗰個價值觀啦，即係兩邊開始兩極化咯，見到真係 polarize 緊，我見到嚇。咁去到咁嘅 moment， 我都開始接受唔到點解我哋會咁樣嘅，係咯。咁你知啦，我哋香港已經係基本上已經唔係一國兩制啦，你大陸話點就點噶啦。咁所以我見到個勢，應該香港都冇計嘅，都係會行佢嗰條路嘅。咁所以我覺得去到呢個 moment 啦，即係自己個價值觀都覺得唔想咁樣，唔想再喺度咁樣喺度折磨自己咁樣啦。咁所以咧，都覺得真係要 make a decision。
Jason 表示，當他看到東西方兩股的價值觀越來越分歧，而香港緊跟中國大陸的取態和西方脫歐，他認為留在香港生活，下一代的前途都會受到影響，加上香港的教育會影響下一代的意識形態，他形容是相當恐怖。
他搞教育其實背後反映著他們一連串背後一些 agenda，一連串嘅嘢，我覺得佢點解佢搞教，其實係背後有一個嘅目標啦，就係希望將所有嘅嘢都係所有嘅嘢都係納入佢管轄咯，係啊，尤其是你嘅意識形態咯，呢樣先恐怖，反而我覺得呢樣先恐怖咯。
Jason 表示，香港以往的職場環境一直是能者居之，但是他認為近年的意識形態影響之下，未來的香港不再是能者居之，只要是有政治正確才能夠位居要職，他不希望下一代生活在這樣的環境。
我看到現在不是咯，反而調轉頭，你不要說只是講李家超，其實你看到那些立法會議員誰啊，越是政治正確，越是懂得去到叫擦鞋啦，咁就越能夠上位。咁你知道立法會啲議員嗰啲人工都好高噶嘛，係咪先？咁只要佢能夠可以最紅嗰、那個、最識擦鞋嗰、那個、最識做小粉紅嗰、那個咧，佢就可以上位噶咯。咁其實你咁嘅情況底下，其實呢個社會真係唔健康咯，即係變咗好多嘅以前好叻嘅人，佢可能冇機會發揮，因為佢政治唔正確。係咯，咁。甚至即係如果咁好啦，另外一個 point 就係你唔叻嘅人上咗位，咁佢但係佢擁有好大權力，而佢嘅權力可以設計好多嘅唔同嘅 system 啦，亦都可以建構呢個社會嘅制度啦。咁我都唔覺得呢個咁嘅大環境下，呢個香港會繼續好落去咯，只係會越嚟越差咯。
Remy 就表示，他在香港任職小學教師，有超過20年的教育經驗。他坦言，近年香港的教育環境的變化影響他下定決心要移民，尤其是有時會怕在課堂上講錯嘢，對於價值觀的突變亦都難以接受。
我呢兩年沒有教常識啦，咁但係我之前年年都教常識的時候，我好記得二年級的課程。話香港係有呢一個嘅言論自由，有上街嘅自由，有遊行嘅即嗰啲自由，其實係好簡單，可能兩個 page 講曬，即最主要你有啲咩 自由嘅嘢咁樣樣咯。咁但係突然之間係冇咗嘅喎。咁係啦，咁又會覺得好多其實可能好多老師都係即係我有時喺度諗，我仍然教緊常識嗰啲常識科嘅同事都好慘，有時都唔知佢講到咩位咁樣樣咯。
Wammy 表示，除了教常识科的老师可能会有所顾忌，甚至教圣经的老师都会变得小心谨慎。Wammy 慨叹香港的教育环境很难再实践当初的教育理念，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可以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成立了超过17年的香港民主派政党公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12月24号总辞，明年3月正式解散。公民党素来以专业形象见称，希望将专业知识贡献给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亲北京阵营炮轰公民党反中乱港，有公民党创办成员形容该党解散象征着本土民主运动结束，但有信心公民党的精神会延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公民党临时执委会主席梁家杰12月23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解散的进度，说清盘人按照法例已经召开最终会议，向会员提交并且解释清盘的报告。公民党临时执委会12月24日总辞后，清盤人一個星期內會向當局提交申報表，出年三月公民黨會正式解散，接近10万港元的結餘會全數捐作慈善用途。2006年成立的公民黨黨員以法律界人士、學者和各行業的專業人員為主，曾經有超過500名成員，主要代表中產和專業人士的聲音，目標是爭取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雙普選。公民黨創黨副主席黎廣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對於組黨的宗旨仍然記憶猶新。
公民黨創立的時候呢，有一句我們大家都公認的格言。
黎廣德回憶說，公民黨創立的時候有一句大家都公認的格言，就是為公為民香港精神，怎樣將他們的專業知識貢獻給香港。所謂的公當然指的是普世價值，而且是要為所有不同階層的香港人服務。創黨之初，公民黨表明以執政為目標，成立的第二年，梁家傑曾經參加行政長官選舉，挑戰爭取連任的曾蔭權，成為第一個獲得參選特首資格的民主派特首候選人。公民黨高峰的時候，在立法會有6個議席，同民主黨是並列立法會民主派第一大黨。2019年，公民黨成員曾經去過美國，和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面，要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引起北京強烈不滿，認為是尋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雖然在反修例風波之下，公民黨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勝，但是第二年香港民主派的形勢急轉直下，多名身兼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的黨員先後因為涉及民主派初選案被捕而退黨，包括立法會前議員楊岳橋、郭家麒、譚文豪，另一名前議員郭榮亨目前流亡海外，被國安處100万元紅通緝，公民黨人各散東西。今年5月，香港公民黨舉行會員大會，31名黨員經過商議後通過特別決議案，將公民黨清盤。公民黨創始成員黎廣德形容該黨的解散象徵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結束。
香港的民主运动过去有一个期望，香港社会按照一国两制承诺民主的制度来迈进，
就是香港社会按照一国两制所承诺的民主制度迈进。但是经过过去几年国安法生效之后，现时香港政府完全是按照北京的意思，用所谓爱国者治港这种模式， 實際上等同摧毀一國兩制，在沒有一國兩制的架構之下，已經不可能繼續民主運動。但黎廣德強調，民主運動在香港是結束了，但並不等於香港人放棄普世價值，因為這麼多年以來，香港人很清楚自己應該秉持的價值是什麼。黎廣德說自己堅信要延續這種香港精神，不是只是靠一個政黨，公民社會亦都唔一定要以政黨嘅形式存在。
一個呢可以說是留在香港的浮流，就是
黎廣德提到兩股力量，一個是留在香港的伏流，亦即是潛伏的暖流。這種伏流會繼續以不同方法通過公民社會發揮力量。另一股力量是在國際上的洋流，不少公民黨黨員或者支持者現時都離開了香港，其實大家都仍然以香港為鏈，在不同的國家仍然是繼續關心香港，繼續希望香港能夠發揮過去的力量。對於為公為民香港精神的信念，黎廣德相信仍然是會堅持下去的。今年年初公民黨宣布解散後，受到香港親北京媒體炮轟，除了譴責公民黨反中亂港，不斷合理化暴力，公然為暴徒撐腰，又質疑該黨透過清盤意圖掩蓋收受境外非法資助，有觸犯港版國安法之嫌。有份創建公民黨但在2015年退黨的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12月23日接受香港無線電視採訪的時候，對香港非建制派政黨相繼解散表示無奈。
我是感到相當唏噓的，我覺得是有一些，即是有一股強烈的失敗感，因為當日組黨其實最強烈意見的是我自己，目的是要在一國兩制之下爭取民主，但是最終公民黨竟然是變為一個跟一國兩制是敵對的政黨，這個是一個相當失敗的嘗試。
黎廣德反駁湯家驊的講法，認為公民黨的起落證實了一國兩制的失敗和中共違背國際承諾的謊言。
公民黨的那個初衷信念目標就是基於
普世
價值，
黎廣德說公民黨的初衷信念目標是基於普世價值，在目前所謂愛國者治港的情況下，現在港府是有意摧毀這些價值，咁並不等於實驗完全失敗。只要香港人有呢種堅持嘅話，佢相信呢種力量同運動係會繼續落去噶。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大學學者金向榮喺美國之音表示，同香港其他民主黨派相比，公民黨顯得更為進取。
民主黨成立啲更加早嘅一個民主政黨，咁就即係比較多唔同諗法嘅人，或者係唔同階層嘅人啦，政治取向都比較大路啲，同埋即係要吸納唔同嘅人嘅意見，所以佢哋會比公民黨一般係保守少少啦。而公民黨咧，主要嘅成員都係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即係譬如話好多係一啲嘅法律界嘅人士啊。咁佢哋可以即係用佢哋嘅專業知識，譬如話喺政策方面啊，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方面咧，就更加進取咯，可以改善到香港嘅處境同未來啦。
港版國安法之下，香港僅存嘅民主派政黨飽受政治壓力。今個月嘅區議會選舉，香港最大嘅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因為無法取得三個地區委員會成員提名，無法參選。金向榮話：專業人士參政固然係公民黨嘅優勢，但係亦都局限咗佢嘅發展。雖然公民黨面臨解散，但係相信香港其他民主黨派喺壓力下，不會喺短期內銷聲匿跡。
如果他们律师啊，或者是医生啊，被拉了或者是判了罪的话，那他们就会有案底了，那可能就会即影响到他们以后执业的资格，做不做那些执位呢，就会 更加多的顧慮和限制。其他政黨的做法都是，即是他一日不冚他，那他就繼續都維持住這樣做有限度的事，但是他們可以做到的事就非常之有限。如果他們要去參選，都會是做一些是即是花瓶的角色，令到啲選民好反感，即係覺得佢哋好似做咗叛徒啦。佢哋喺立法會啊，或者係區議會都應該唔會發揮到佢哋原有嘅作用。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台灣距離1月13日的總統大選投票日只剩下不夠3个星期的時間，而在民意調查中，民意支持度一直領先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的領先幅度已經逐漸被緊追其後的其他主要對手縮小，從而使到這一場選戰更趨激烈。據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發自台北的報導，選情不單止充斥住台灣新聞的各大標題，亦都讓遠近的一些國家，例如中國、美國和日本，密切關注大選結果以及這個結果對地區秩序的潛在影響。儘管選舉結果不至於從根本上改變台灣海峽的現狀，但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國政府很可能會根據哪一個贏得到台灣大選而調整對台灣的壓力。從根本上來說，我認為不論哪一個勝選，中國對台灣的壓力都不會減弱，因為北京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控制台灣。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莊家榮在電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講的，如果民進黨勝出，北京可能會採取一些被視為更具挑釁性的行動，例如國民黨勝選，中國可能會跟國民黨達成某種安排，讓台灣更加依賴中國。他又說，由於台灣是美中關係中最為敏感的問題，有些專家認為溝通對於防止華盛頓和北京緊張關係升級是至關重要。華盛頓和北京都對台灣選舉導致緊張局勢升級感到敏感，這個亦都是為何兩個國家的領導人利用他們在舊金山的峰會期間試圖降低緊張的原因。國際危機組織高級研究員蕭燕賢書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自從民進黨2016年在台灣再度執政以來，兩岸交流基本上已經終止了，北京亦都切斷了與台北的所有官方溝通管道。新加坡的莊家榮表示，北京對台灣大選最大的擔憂就是民進黨不單止贏得到總統大選，在立法院贏得到席位持續過半。我認為這將會是北京最感到挫折的結局，因為他們會發現他們處於沒辦法左右台灣的境地。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中國政府在這次台灣大選中正在為一位反對民進黨的強力參選者拉票。過去幾個禮拜以來，中國推出一系列的脅迫性措施，試圖干預台灣即將舉行的選舉，向台灣鄰近空域部署軍機和氣球，並且終止進口12類台灣石化產品的進口關稅優惠。莊家榮表示，如果賴清德勝選的話，但是民進黨立法院席位不過半數，北京可能強勢施壓，令到賴清德犯錯，然後發動潛在的重擊。北京亦都可能測試紅線劃在什麼地方，而且賴清德會在哪裡會犯錯。在北京試圖阻止民進黨獲得到歷史性前所未有的第三總統任期的同時，一些專家表示，美國特別關注總統參選人對美台關係和兩岸關係的立場。所有三位總統參選人的綱領基本上都表明了，在美台關係問題上，我們是蔡英文的 2.0 版，令到美國感到某種程度的放心。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政治專家藍樂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但由於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在競選時一再挑起疑美論，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華盛頓可能亦都在度小心制定一套策略，以便同一個對維持美台關係的承諾有所折扣的政府去打交道。所謂疑美論的講法是指台灣在同美國打交道時需要審慎，因為美國被視為軟弱或者自私，而 研究發現，疑美論嘅講法主要源自台灣，但係中國同俄羅斯都有人傳播。如果趙少康以副總統身份帶領國民黨相信疑美論嘅講法，美國就會面對一個比前總統馬英九以及現總統蔡英文嘅政府更加反美嘅談判夥伴。史密森學院政治專家薩拉紐蘭以書面去回覆美國之音話，藍諾表示，如果台灣下一位總統可以預測性下降或者不會對富有成果的美台關係作出貢獻，華盛頓將會表達關注。除了美中兩國，日本亦都關注台灣的選舉。自2022年起，由於台海以及日本周邊緊張局勢升高，日本已經戲劇化地改變了它的國防和安全政策。儘管東京努力提升防衛能力，一些專家指出，日本政府希望無論哪一個主政台灣都將會承諾維護台海的現狀。我認為東京會密切關注參選人在與中國交往上的立場。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地區安全專家斯蒂芬納吉在電話上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雖然東京希望加深與台北的雙邊關係，他們在處理這個敏感問題時會格外小心，日本不希望背離一個中國的背景，而且他們了解到中國設立的紅線。納吉說，人在台灣的藍諾認為，雖然國民黨勝選可以降低台海緊張局勢，但這個並不意味著北京將會停止在亞洲其他地方的侵略性軍事活動。台灣選舉結果對地區的影響取決於北京在台海做些什麼。他對美國之音說，地區的緊張局勢會有所下降，但是這個是沒有辦法去化解所有的地區緊張局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發自台北的報導。一名美國白宮官員星期五12月22日說，儘管台灣海峽存在緊張，但美國不認為台海現狀應該以單方面的方式去改變，更加不應該以武力方式解決。美國總統拜登正在做的就是盡力阻止這一種事情發生。同時，一個非牟利國際機構預測，即使中國不希望見到民進黨繼續執政，但無論哪一個政黨在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中勝出，北京都不至於想要發生全面的危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星期三引述知情的美國官員報導說，在11月拜登與習近平的三藩市會晤當中，習近平曾經是對拜登是表示，中國是將統一亦都必然統一。中方官員仲曾經要求美方希望拜登在峰會結束後表示美國支持中國與台灣和平統一，不支持台灣獨立，但這個要求被白宮是拒絕。針對美國政府是否預期北京將對台灣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勢，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接受美國之音常駐白宮記者維達庫斯瓦拉訪談的時候說，他不談論美中之間正在進行的外交對話，亦都是不談論拜登與習近平之間的會談，但他能夠說的是拜登總統正是極力避免台海發生衝突。他說他只會是告訴你，他們不認為台灣海峽的現狀雖然他可能是很緊張，應該是單方面來到解決，當然那些緊張關係更加不應該通過武力來到解決。在美國和印太地區的關係裏面，包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關係方面，總統所作所為正是為了要防止那個結果。隨著台灣正準備舉行2024年1月13日的總統大選，北京當局對台灣施壓的措施亦都是越來越受到外界的注意。連日以來，中國對台灣採取的一些經濟的措施，包括認定台灣對中國存在貿易壁壘，宣布取消先前依據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對台灣部分產品給予的關稅減讓，以及宣布開放少數台灣石斑魚養殖業的產品進口等，他都被認為有干預台灣選舉的意圖。雖然北京毫不是隱藏對台灣是三組總統候選人的偏好，不過非盈利機構國際危機組織在星期五表示，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無論誰個勝出，中國都應該尋求與台北的新政府是建立工作關係，以便在與台灣的關係停滯八年後有辦法向國內受眾是展示說他對統一的努力已經取得進展。同時在11月拜習會和隨後美中關係有所改善的基礎上，北京亦都不會想見到台海發生全面的危機。國際危機組織中國和台灣事務研究員 郭艾薇在该智库的官网上发表对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后台海情势的分析的时候说，这个选举对台海紧张带来明显风险。他说尤其是如果民进党取得第三个任期，而中国已展示武力来到回应，那将会为可能升高紧张的误判制造升级风险。不过即使是这样，选举亦都为两岸关系的改善带来机会。郭艾薇认为，如果民进党胜选，中国可能会选择以展示武力了做回应，加大在台海的军事活动，以及采取经济和其他的形式的胁迫手段。他们的目标是要阻压一个新的民进党政府跨越他们的红线，也就是正式宣布独立，并且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说他必须阻止台北采取北京认为挑衅的行动。如果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是胜选，郭艾薇说台海紧张关系有可能缓解，或者至少暂时缓解，台海两岸对话的前景有可能改善。不过较长期来讲，国民党或者民众党可能都需要抵挡中国要求进入关于台湾地位的更加困难协商的压力，那种协商可能是会激发台湾人民非常激烈的反抗。无论是谁胜出，郭艾薇认为似乎明显的是北京不寻求一场全面的危机，也就是因为习近平与拜登在11月有一个友好的峰会，美中双边关系随后也都有进展。国际危机组织最近曾经在一个报告当中建议，如果赖清德胜选，民进党应该尽快试图与北京建立一个台面下的渠道，目的应该是要确立双方的期望，并且指明一个互相可以接受的两岸关系方程式。报告说，如果亦都可能双方无法达成共识，赖清德应该回到蔡英文2016年提出的主张，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并且说会依据两岸既有法律的框架处理两岸事务。如果是国民党胜选，郭艾薇说基于国民党与北京在关于九二共识上的理解，这个将会使到双方的关系有所改善，至少是暂时性的改善。他认为由于中国拒绝与民进党政府接触，台湾执政当局的改变将是一个顾全北京面子的方式来到重启两岸对话。不过他说国民党应该管理中国的期望，清楚地让北京知道两岸关系的进展只能够在台湾社会能够接受的步调下发生。国民党亦应该寻求北京应该以减少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来到是比台北的新政府是对等的待遇。同时国民党应该在加强台湾压制能力与追求国防改革上是比美国再保证，尤其是在沿用蔡英文政府开始采取的不对称军事策略与军事人员改革方面，因为那个是受到华盛顿支持的做法。无论选举结果是怎样，郭艾薇说中国试图与新政府建立工作关系将会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一个民进党的胜利将会标志着台湾同一个政党首次得到了第三个任期，证明了这个政党具有北京难以忽视的持久力。他说无论他与赖清德过去有什么过节，如果他胜选，中国应该要对恢复对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经过八年停滞，他会渴望对国内受众展现出统一努力已经取得进展。但与此同时，郭艾薇指出中国也必须保持现实，这个就是关于统一的讨论在近期里不会发生，因为统一的前景对台湾人民来说仍然是不受欢迎，大多数的台湾人民希望维持现状。至于美国，郭艾薇认为美国应该在11月三藩市拜习会的基础上持续寻求美中关系的稳定化。他说他应该是再次向北京发出信号，说他们无意支持台湾正式独立，也都对任何中国与台湾经由和平协商和相互同意并且与之是一个中国政策一致的结果是保持开放的态度。郭艾薇还说华盛顿应该重新加强台湾自卫能力的承诺，但避免作出具有象征性的姿态，例如高级别官员的访问，因为这样做可能是刺激北京采取过度反应，而北京亦都应该向华盛顿和台北是作出再保证，显示和平统一仍然是他们希望见到的结果，而且他亦都是没有计划在近期内攻打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外交使团部署所谓的领事協助義工引起了一些分析人士和監管機構的關注，他們認為這些人是共產黨在海外長臂管轄的一部分，並擔心他們可能被用來監視異見人士。 北京否認了這種說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總部位於歐洲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最近一份關於領事志願者報告的合著者匡仲晴是表示，他們本身並不是間諜，因為他們不直接進行間諜活動等等，但他們確實代表外國勢力行事。他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仍然可以運作並且幫助當局針對持不同的政見者，例如收集與他們有聯繫的人的個人訊息，或者動員人是參加抗議活動。在保護衛士的報告發表之前，中國國務院關於領事保護和協助的新規定在9月生效。中國政府的網站展示了領事志工網路多年來的發展情況，在日本、芬蘭、意大利、法國、安哥拉、馬來西亞、捷克等國都有招募、培訓和頒獎典禮的通知。今年7月，中國駐南非總領事館在南非經濟中心約翰內斯堡是舉辦了20多位領事志工參加的年會。唐中東總領事在致辭當中說，希望領區的領事協助志工和總領館一起打造五位一體聯防聯保體系，為維護中國公民安全和合法正當權益做出不懈努力。根據中國各大政府網站報導，五位一體整體佈局是在2012年宣布，主要是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個面向。美國之音多次聯繫中國駐南非使領館，但未有得到是對置評要求的回應，但中國政府過去一直自我辯護，反駁對他們領事志工網路的批評。中國駐加拿大溫哥華總領館發言人在2019年表示，中國公民前往加拿大的時候曾經遭遇事故、突發疾病、電信詐騙等刑事違法行為的侵害。這位發言人說，聘請當地僑胞擔任領事協助志願者，協助總領館依法是為需要幫助的海外中國公民，是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合法、合情、合理。在保護衛士的報告發表之後，中國駐布魯塞爾大使館的發言人是回擊說，志工制度並無惡意。發言人表示，為及時有效處理涉及中國公民的各類的案件，一些生活和工作在比利時並且富有愛心和同情心的中國同胞，出於公益的目的自愿为驻比利时使馆展开领事保护工作提供必要协助，并且展开志愿服务的时候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不涉及任何执行领事职务的行为。志务志工的信息甚至都是在中国政府的网站上公开发布。布鲁塞尔大使馆发言人说，其他国家亦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敦促有关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客观看待并且充分理解领事协助志愿服务的公益性质，不要传播虚假信息，充当涉华方言谣言的传声筒。美国在海外都有所谓公民联络志工，他们帮助美国大使馆协助他们海外公民。美国大使馆的几个网站上，包括在中国的网站，都提到了这些项目。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网站上对这个角色的描述是，公民联络志工是帮助大使馆协助有需要的美国公民的私人公民，他们帮助遇险的旅行者，帮助他们追踪失踪的美国公民，并且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时候，帮助他们找到其他美国公民，以便他们帮助他们的安全。網站上面說，但是在更多情況下，公民聯絡志工被召喚成為他們在社區當中的耳目。但一些分析家認為，中國領事協助志工的角色是潛在威脅。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研究員邱子欣最近寫說，透過擴大他們在海外的全球安全足跡，中國可以增強他們進行跨國鎮壓的能力。他說9月出台的新規定是可以為中國領事館干預中國公民的海外私人事務是提供正式依據，無論他們是是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保護衛士和大西洋理事會的報告都建議東道國確保中國不會利用他們的使領館侵犯中國人在海外的權利，或者建立更大的境外安全存在。保護衛士先前曾經詳細描述中國在海外設立100多個警察站，以監控、脅迫甚至有時強行遣返流亡的中國人。設在華盛頓的政策研究所非洲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保羅·藍圖利亞說，領事志工計劃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更加廣泛的影響力的網絡，統一戰線的一部分。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領事志工計劃是統戰系統的一部分， 它基本上是大家所說的影響力行動的一部分。說這些努力是為了擴大中國的政策，動員對中國立場的支持，通過間接的方式影響東道國的政策，使人很難真正歸咎於它，因為它主要是非官方的，而且非常多樣化。南圖利亞說，中國認為這些志工很有用，因為中國外交官沒有能力是監控他們駐在國的領區所發生的一切。他說但是這樣是還有其他的動機，他說統戰工作非常明確，他試圖建立中國的親和力，抵毀中國的對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他寫的是月文視野習近平的改革哈哈鏡，用哈哈鏡式的改革來到形容習近平的改革是恰當的，正如一個人或者事物在照哈哈鏡會出現扭曲變形一樣，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改革也是扭曲變形的，跟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改革相去甚遠，甚或相反。今年12月18日是中國改革45周年，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等央媒以及部分省市黨報在這段時間對改革開放進行了密集的大幅報導，盛讚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和成就，令人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好像要回到過去那個熱火朝天的改革年代。不過對官媒營造的這股改革熱，民間冷眼以對，除了個別學者發文警告再不重啟改革，歷史留給中國的時間就不多了，並沒有呼應到官方的改革號召。民間對改革的冷淡不是中國不需要改革，也不是老百姓恐懼改革，而是厭倦了官方的假把式改革，只是知道高喊改革口號卻不認認真真地做改革的事，或者假借改革之名政府擴權之實與民真利。沒錯，中國改革確實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亦都正是因為如此，改革成為了政治正確，是中共的神主牌，任何時候任何領導人都需要高舉，不理他心裏面其實幾咁厭惡改革，都必須假惺惺地高舉住這個護身符。因為中共知道不舉改革旗號，他的統治就缺乏正當性，故而大家看到自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講到中國的發展都言必稱改革，習近平就有個金句，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改革的高潮階段是在鄧小平92年南巡到本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大概10多年，由於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的目標，改革呈現出一種狂飆突進的形態，今日中國改革的總體框架就是那個時候搭起的了。那時候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稱得上不理白貓定黑貓，能夠發財致富就是好貓。當然說黃金時代就是就改革的結果而論，如就過程和手段，則改革是非常殘酷的，幾百萬名的國營企業工人被區區少量的補償買斷工齡，掃地出門，改革出現了懸殊的貧富落差，民間特別是底層老百姓對改革的不滿就是從那時積累起的。但整體來說，這段時期的改革奠定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制度基礎。這個黃金時代大體和江澤民統治的13年重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視為江澤民的重大成就。胡錦濤接手之後，由於改革累積的衝突越來越多，副作用越來越大，民間對改革的反對力量亦都越來越強，同時改革要向深水區推進，遇到的阻力亦都越來越重，因此胡錦濤統治那10年在改革上乏善可陳，特別是在他當政的後半段，改革事實上停了， 但中國經濟都在這十年裏面高歌猛進，這個主要得益於開放、加入世貿組織和世界經濟，特別是西方經濟的連接，讓西方的資本、技術和管理進入中國，和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互相結合，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他有著長期在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工作並主政的經歷，所以說要習近平本人去反對改革可能是不符合事實。他曾經試圖接過改革之棒，在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推出一個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重磅文件，提出到了2020年要在重要的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在當時振奮人心，以為改革的春天又到了了，亦都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中央深改組指導改革，習近平親自擔任主任，看架勢要大做一場。你在今天來看，定是不是習近平有意要演這一出的改革戲，用一份改革文件來騙取黨內改革派對他的支持，等到地位穩固了大權在握之後，就一腳將文件承諾的改革踢開。然而事情確實與市場期待的相反，雖然官方後來宣布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做出的2000多個改革項目都如期實現，但他們不是大眾需要的改革。這些項目的改革充其量是對行政管理的調整，理順回管理體制的某些關係，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領域和環節小修小補，不是市場所理解的改革，亦都同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宣稱的改革無關。後者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扮演決定性角色，同埋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是習近平主導下的改革，豈止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直就是發揮得過頭啊！而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資源配置中見不到，能夠見到的只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其實亦都不是政府的手，是黨的手。黨在這一輪改革中從背後走向前台，大肆擴權領導和指揮經濟運作。如果說習近平前期推行的這套改革有如在哈哈鏡中從事改革，完全變形走樣，但畢竟打住改革旗號咁樣啊，十九大之後，除了某些重大場合，譬如是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會宣誓改革決心，佢好少再談改革啦。講嘅更加多嘅係對外開放，開放當然亦都非常重要啦。咁但係中國更加需要改革，改革先至係第一位，改革改好咗，開放就自然會跟進入嚟，改革改得不好或者沒有改革，即使全方位開放，外資對國內的市場環境還是提心吊膽，指望用開放島去逼改革，在過去或許是行得通，但如今基本上是不可以的了。何況中國近年的對外開放亦都是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之下被內外環境所逼，由此看來在習近平時代改革事實上是停滯的。中國改革到了後期推不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政經不聯動，成為了副腿去改革。改革必須兩條腿走路，政經同時發力，才能夠行穩致遠，單腳走路走得再快亦都是行不遠的。其實即使是經濟改革，要達到效果亦都需要政治改革的配合，沒有純粹的經濟改革，改革都是在一個具體的時空環境和制度約束條件之下進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除那些除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包括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不利經濟發展的因素，通通都要消除。鄧小平之所以發動改革，就是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阻礙了經濟發展，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政府過度干預經濟，以為憑著政府的聰明腦袋可以做出一個完美計劃，調配資源讓資源得到最優配置，事實證明當然是失敗的。但在當時非常僵化的狀態之下，要打破計劃體制的牢籠，政治改革需要先行撥亂反正， 正本清源，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領嘅路線，黨政分開，唔將政治上嘅路障清除，經濟改革係啟動唔到嘅，就算勉強去啟動啊，亦都會好快熄火。然而啊，中國前期改革嘅成功，讓統治集團產生咗認識嘅錯覺，以為唔需要政治改革，或唔需要對政治傷筋動骨的情形之下改革，亦都能得以順利推進，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但這個是不對的。原因在於改革講到底是要打破原有的利益結構，舊的利益結構被打破之後，在改革中又會形成新的利益結構，當新的利益結構中的某個部分變成既得利益，反過來它又會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他的觀點並不代表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觀點。他這篇的報導的標題為《月文視野：習近平的改革哈哈鏡》。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的報導之後，又結束了第一個鐘頭的時事經緯環節，我們陣間回來會有第二個鐘頭的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